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，就是罪论。首先谈到罪的起源，有人说都是夏娃惹的祸，这样讲其实并不公平，因为罪不是从夏娃开始的，在夏娃犯罪之前，天使已经先犯罪了。再从天使往前追溯，可不可以追溯到神那里呢？当然不可以。生命记32章第4节说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他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约伯记34章第10节说，神断不至行恶，全能者断不至作孽。神他没有丝毫的罪在里头，罪不是从神开始的，罪只能追究到天使那里，天使滥用误用神给他的自由，当他背叛神的时候，罪就开始了。虽然罪是从天使开始的，人有没有责任呢？当然有，人不一定要听堕落的天使的诱惑，听他的话然后去犯罪。人有自由意志，人听从神依靠神也可以不犯罪的，所以人去听从堕落天使的话，不能把责任都归给天使，人自己也有责任。天使的堕落它是在天上，其实圣经的描写不多，人的堕落是在地上，却有很详细的描写。接下来我们要先谈到天使犯罪的原因，讲得最清楚了，就是犹大书第6节，天使犯罪的原因就是不守本位。天使的本位是神的仆人，是奉神差遣完成神交代给他的任务，可是天使却不守本位，想要跟神一样高。唐崇荣牧师说，这个是向上堕落，想要跟上帝一样高，这种不守本分的心就使他产生了堕落沉沦。关于罪的起源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，罪不是神造出来的，罪是受造的天使离开本位的时候所产生的。神是义的本体，当某一些天使离开本位离开神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不义。奥古斯丁说，罪是善的缺乏，神就是善的本体，只有他是完美完全良善的。我们是被造的，不是善的本体，所以当我们离开善的本体，那我们就变成不完美。这就是保罗所讲的，罪就是亏缺神的荣耀，罗马书3章23节。那个离开本身就变成亏缺了。关于罪的起源，我们只能点到为止提到这些重点，那些详细的情节圣经并没有完全清楚的解答，但是罪所造成的问题圣经却有完全的解决方案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跟最后的审判。天使堕落的经过圣经并没有很清楚的描写，但是人堕落的经过有清楚的描写，主要是在创世纪第3章。我们先来看第3章1-5节，首先提到的就是蛇的引诱，这里提到他的3个诡计，他的3个基本的招式。第一就是怀疑，神是很明确的说不可以吃，蛇却说，神岂是真说吗？神真的有这样说吗？他让人家怀疑了。我们知道在研究科学的时候是要有怀疑的精神，不可以迷信，可是怀疑主义是连不该怀疑的也怀疑了，这个就掉进魔鬼的诡计里面的。第二就是相对主义，上帝说不可以吃，吃的日子定死，蛇却对女人说不一定会死，他把神那个绝对的命令说成相对了，到今天也是如此。相对主义是最流行的，把很多绝对的真理都颠覆了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。可是这句话是绝对的吗？当然我们信主的人从圣经里面知道上帝就是绝对者，他的命令是绝对的，而魔鬼却让人家掉进相对主义说不一定，这是第二招。第三招就是人本主义， 人其实不是自己创造自己的，人是依靠神才能存在的，是神在照顾在供应的。而魔鬼的招式就是让人家怀疑神，我们本来要专心的信靠神，可是蛇却跟他说，你只要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你的眼睛就会明亮，你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。这问题来了，难道不吃分别善恶树就不知道善恶吗？其实是知道善恶的。罗马书第二章说，上帝已经把是非之心放在人的心里了。这个魔鬼的诱惑就是让人家想要跟神那样完全知道，这个就是人本主义，人不甘臣服于神之下，人要跟神一样高。这种人本主义也是近代很重要的一种精神。这是魔鬼的三个基本招式，我们到如今还要非常的小心。蛇的引诱之后，人的不服，结果就产生堕落了。人的不服，我们现在谈到女人的不服，上帝说不可以，可是他却没有断然拒绝蛇的诱惑，却在那边跟蛇对话。第六节，这个女人看到那个果子好做食物，也很好看，悦人眼目，可喜爱的，吃的会给人智慧，她信了魔鬼的话，这是妥协，然后就摘下来吃了。她不服从神，她服从蛇了。第三点就是不满，神已经给人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这个有很大的自由，都可以随意吃，可是人却不以此为满足，却想要去吃那一颗不能吃的，这就是对神的不满，对神的怀疑。接下来他传染，他不但自己听蛇的话，他也把这个罪传染给亚当，就一起堕落了。这是女人在这四方面的错。接下来提到男人的错，最主要的错就是他糊涂随俗，随着别人，随着别人不一定错，可是如果别人跟上帝有冲突的时候，那就错了。听妻子的话基本上是对的，可是如果妻子的话跟上帝的话有冲突的时候，能不能听呢？当然不可以听，我们不能爱妻子超过爱神。他也没有好好的教导他的妻子好好的听从神，没有好好的领导好好的保护他的妻子，以至于他的妻子就听从蛇就堕落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堕落后的表现。第一个就是人就觉得羞耻了，三章七节，就拿无花果的叶子要来为自己编做裙子来遮羞。其实身体是上帝完美的杰作，并不需要觉得自身肉体是羞耻的，可是犯罪之后就觉得羞耻。第二个表现呢，他就开始躲避上帝的，三章八节，天起的凉风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就是亚当跟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。人犯罪之后开始躲避神了，然后呢，当人犯罪上帝来追究责任的时候，亚当就推卸责任给夏娃，而且他还说，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是他给我吃的。哇，把上帝连在内的，是他给我吃的。上帝就追究夏娃，夏娃也没有马上认罪，他就推给蛇，说是蛇引诱我的。所以你看，人犯罪之后还会推诿，会推卸责任的。然后我们要来看人犯罪之后上帝的措施。第一就是主动寻找，刚刚提到第八节，天起的凉风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这个不是春天的微风，不是漂亮的一点点上帝在那边散步，不是的，这是上帝的微风。人犯罪上帝来追究了，这很可怕的。一方面很可怕呢，可是一方面也在表达神是很主动的，当人还没有悔改的时候，上帝已经先来寻找人了。然后他说，亚当你在哪里？这不表示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，其实在表达上帝说，我知道你在哪里，好像老师对一个作弊的学生说，你在干什么，并不是老师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老师要告诉学生，我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所以上帝他知道亚当在干什么，他来寻找，然后就来指责人的罪。第十一节先开始指责亚当，然后夏娃，然后蛇。上帝指出亚当、夏娃跟蛇的罪，下一步就是施行处罚，就是宣判人犯罪该受的刑罚。既然是蛇先犯罪，上帝先审判蛇。十四节，上帝说，你既然做了这事，你就要受咒诅， 要比一切的牲畜更严重，你要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用肚子行走，这表示最卑贱的，没有手没有脚，这个身体整天就贴在地上泥巴，在这个污秽当中打滚。吃土是因为他在地上爬，他的嘴巴也常常会吃到这些土。另外一个处罚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好，上帝处罚蛇，然后呢，上帝宣布对女人的处罚。夏娃受的审判，第一个就是怀孕之苦，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，可是越怀胎就变成很辛苦。接下来就是生产之苦，哇，得到孩子应该很快乐，可是生产却是阵痛啊，那个痛的是一般男人是无法理解的。女人第三个苦就是你要恋慕你的丈夫，就是很在意，女人非常在意丈夫爱不爱她，那么期待可是却常常失望，这是恋慕之苦。接下来呢，上帝宣布对男人的审判，第十七节的后面，地要受咒诅了，所以要从地里面得到粮食，要变成是很辛苦才能够得到。地还会长出荆棘跟棘藜来，种的是粮食，可是那长出很多的杂草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天灾等等，变成很辛苦。所以十九节说，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。很多人就说，我不用流汗啊，我在冷气房还有空调的房子里面工作，舒服得很。谁告诉你舒服得很呢？那些劳力流汗的人，其实常常下班就可以休息了。这些劳心的人，下班后还在挂念着很多的工作，常常比那些劳力的人还死得更快呢。所以这些表达男人的咒诅就是工作之苦，所以这是上帝宣布处罚。第四个措施呢，就是上帝预备救恩。十五节，上帝对蛇的处罚里面有一句，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这一方面对蛇的处罚，可是这同时也是一语双关的，它另外一个相对的意思就是在宣布救恩。谁是女人的后裔呢？唯独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是男女结合生下来的，耶稣基督是玛利亚单性，圣灵就让他怀孕，就生出耶稣来。我们讲的是耶稣的人性跟耶稣的肉体，所以你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。他要伤蛇的头是在讲十字架，十字架表面上是一个失败，可是死后第三天上帝就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是打败了魔鬼，伤蛇的头，蛇的头已经被打破了，蛇要伤他的脚跟，因为耶稣也受伤，十字架受伤甚至死亡，哇，这很严重的伤啊！可是因为他实在是不该死的，所以死后第三天上帝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不是致命的永远的死，所以这只是暂时的死。所以这个是一方面是对蛇的处罚，一方面在宣布救恩。第七节已经提到人开始拿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羞，但这实在不是好办法，无花果的叶子虽然很大片，可是它会枯萎的，就穿帮了。所以二十一节，上帝做皮衣给他们穿，也是在预表救恩。皮衣就是这个羊替人死流血才能够剥他的皮来做皮衣给亚当夏娃穿，羊流血被杀，在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被杀。皮衣好好保养是可以穿一生之久的，我有一件皮衣已经穿30年了，还好好的。皮衣才真正能够遮蔽我们，遮盖我们的羞耻。无花果的叶子那是人的办法是不行的，所以人犯罪之后，神就采取这四个措施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罪的后果，第一个后果就是与神隔离了。第三章最后一段，上帝把人赶出伊甸园，而且是安设四面转动的火箭，不让人进去了，所以与神有隔阂了。罗马书第一章18节说，神的愤怒就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这不虔不义不是讲社会上比较坏那些人，而是说我们的所有的人都已经不虔不义了，都在神的愤怒之下。诗篇90篇7到9节提到说，我们因神的怒气而消灭，因神的愤怒而惊惶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神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这是离神之后的后果，与神隔离就掉进这样的苦难跟咒诅当中。接下来从起初那个对神的不服这样的罪， 就产生各样其他的罪行，例如第三章推卸责任，第四章呢我们继续看到发生凶杀案了，到第六章呢看见放纵情欲，后来第七章以后，哇，人类包括夫妻啊、家庭啊人跟人之间产生了很多的对立跟仇恨，这是从起初的罪产生各样的罪行。然后第三就是死亡，上帝说不可以吃，吃了日必定死，可是我们看亚当夏娃吃的好像没死啊，到底有没有死呢？其实有四方面的含义。第一个含义就是法理上，就是法律上，亚当夏娃吃了就被判死刑了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人犯罪悖逆不听神的话，吃了以后已经被判死刑了，这是法律上的死。第二个就是道德跟灵性上的事，表面上我们这个肉体好像还活着，可是呢我们的灵性跟道德已经死了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五节都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保罗在罗马书也有详细的描写，就是我们变成很软弱无力了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，这个道德上灵性上都无能，这就是道德跟灵性的死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八到九节也提到，我们这样的一个灵性道德上的无能，就变成不能认识神，也不听从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我们的本性是不认识神，也不听从福音的。所以我们这次表示的是说，因为离开神就产生这种道德灵性上的无能跟死亡。第三方面我们就要提到，就是身心的事，我们渐渐生病或者老化，然后就真的断气死亡了。不但身体死了，我们的头脑也不会动了，思想情感意志都停止活动了，这个是身心的死。圣经告诉我们还有第四种，就是永远的死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，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最后的审判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千禧年之后，我们要复活受审判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罪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身心的痛苦，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女人有生育之苦、情感之苦，男人有工作之苦，然后第五个环境被我们连累了，人犯罪以后，创世第三章提到地要长出荆棘跟蒺藜，大地被破坏了。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说，受造之物是在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露出来。什么意思呢？上帝本来只有一个独生子，而神的众子就是我们被收纳为神的儿女，显露出来的没有呢？我们现在是在练习显出神的荣耀，可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充分的来彰显神的荣耀。受造之物也在等候这一天，这就是他们最后的得救。二十二节说，一切受造之物是跟我们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人类堕落以后，这个世界生态也被破坏了，所以他们也会受苦的，所以环境是被连累的，这是第五个后果。第六，罪性就遗传下去的。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，诗人大卫说，我们是在罪恶里面生的，我们在母腹里面就已经有罪了，这个罪性就从亚当然后就一路遗传下来了。约伯记十四章第四节也说，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？无论谁也不能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父母都是罪人，都是有污秽的，所以生下的孩子也已经有污秽了，有罪性了。很多人觉得这种原罪生下来就有的很不公平，这个我们细节以后再谈。第七就是罪的归算，就是亚当一人犯罪，大家都成为罪人了。这个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罪从这一个人就入了世界了，这个亚当的后裔就继承了这个罪的遗传跟死亡的后果，这叫罪的归算。这听起来好像很不公平，但实际上上帝用另外一个归算来解决这个不公平，上帝用另外一个更大的不公平来解决这一个不公平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实在是不应该受罪的，他一点罪都没有，就是替我们受死，替我们受罪的刑罚，这就是归算。亚当的罪归到我们身上，后来耶稣基督把他的义也归算到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以后还会详细谈。第八就是提到全然败坏，堕落以后不是在某一些方面败坏，是人各方面都被玷污了，人的思想情感意志言语行为亲情友情爱情各方面，连最美好的也都有残缺了，这叫做全然败坏。 接下来我们要谈罪的定义。我们中国人讲到罪的时候，常常是在讲那些坏人干的坏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传福音大家都不用悔改了，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不是罪人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我还不错。但是圣经讲的罪不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必须花一点时间来谈罪的定义。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。第一就是绝对跟相对。世界上一般的罪是相对性的，坏到很坏才叫做罪人。可是圣经谈的罪，这是绝对性的，亏缺神的荣耀，这就是罪了。这不是上帝的标准太高，唐崇荣牧师说是世界的标准太低。实际上我们离开完美就是不完美，就是罪的。好像一件白衬衫上面不是要脏了 40% 才叫脏衣服，上面有一个污点就是脏了。所以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我们都已经亏缺的，都是罪人。然后是谈积极跟消极。世界上一般讲的罪是讲积极的，你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才是罪。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另外一种消极性的，就是该做的善没有去做，这也是罪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，或者基本的本分还没有做到做好，这就是罪了。每个人从这角度来讲都是罪人。然后谈到就是罪性跟罪行。世界上一般讲的罪就是讲罪行，有形的那些罪，外在的。可是圣经讲的罪包括内在的，我们前面讲我们已经被遗传有罪性了，这当然每个人都有，从这个角度我们都是罪人。罪性的问题，我们前面说原罪好像不公平，实际上这是一个事实，我们要怎么解决比较重要。往下看就是内在跟外在。世界上一般讲的罪是讲外在的，但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，不只是这外在的看得见的这些罪行才叫做罪恶，内在的看不见的肮脏的意念会变成肮脏的行动。所以耶稣说看见女人就动了淫念，这也是犯奸淫了，马太福音5章27节28节。因为这个淫念不处理，它会变成淫行的。约翰一书3章15节说恨人就等于是杀人了，因为这个恨如果不处理，它会变成杀人的后果。对上帝来讲，这个内在的也是外在的，因为他看透人的心，这内在的不好的意念也是罪。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第五就是对神跟对人。世界上一般讲的罪是讲对人的罪，可是圣经提到的罪也包括对神的冒犯，甚至不信也是罪。上帝这样子伟大，这样真实，我们不承认他，不理他，不顺从他，而且抵挡他，逃避他等等，这当然是罪。接下来提到一个就是可赦跟不可赦。这个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1节到32节说亵渎圣灵是不可赦免的。什么是亵渎圣灵呢？12章前面耶稣靠圣灵赶鬼，可是耶稣的仇敌说耶稣是靠大鬼在赶小鬼。你看这个故意把圣灵当作邪灵，这就是亵渎圣灵，这是不可赦免的。其他的罪只要向神真诚的认罪悔改，上帝是愿意赦免的。
我们最后有一个简短却很重要的补充，就是拿罪来跟义做比较。我们要提到这个义的特性，我们就可以看见罪的特性。1992年唐崇荣牧师第七届神学讲座的时候，他特别强调罪义神的审判。那我们就提到其中他一个很重要的强调，义是绝对。我们总是以为罪跟义是相提并论，旗鼓相当的，其实不然。罪跟义是不能等量齐观的，因为义是绝对的，是从神那不变的真理做根据的。神的义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不像这世界上的义常常随着时空，甚至以鸡飞城市，就地合法。本来是不义的，因为多数人犯了就把它当作无所谓了。但是诗篇119篇89节说，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神的话不会随着人瞎起哄，跟着一起往下调整，这是讲神的义。人的义是不断调整改变的。第二个义是积极的。实际上讲义常常讲一些负面的，说不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，不要做什么，那你就是一个义人了。但实际上义不只是不要做什么，其实义也有积极的那一面。约翰一书3章7节就说，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
特别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，他不是讲道理而已，他用他的生活把这个义展现出来。所以这边说行义的才是义人，这就是义的积极的那一面，不只是说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奸佞，不可以偷盗等等，也包括要把神的义表现出来。从时间的角度来看，义是永恒的，罪是后来才有，有一天要结束的。有一部分的天使跟天使长误用了神给他的自由，离开神以后才产生罪，而有一天在启示录第20章21章就把罪恶完全消灭，也把撒旦永远的捆绑，所以让一切的罪告一段落。所以罪是历史中的一段，是后来才有，有一天就结束了，而义是从永远到永远的。罪虽然让人感觉是那么的嚣张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但你不要忘记，神高万丈，不认识神的人很无力感，借着罪是那么的厉害，但实际上只有义才是真正厉害的，它是从永远到永远的。